大家好，我叫 Google Chu， 很高兴认识你们。
大家好，我是陈俊。
グランツーリスモプロデューサー山内です。
I'm Matthew Scott from Valve。
大家好，我是谢恩文。
ドラッグボーンプロデューサーの山際です。
I'm Jason Van。
I'm Radio Show Captain
Gadio。This is Hudson Russell from Naughty。
I'm Marshall Robinson Naughty。
Gadio 的听众大家好，我是索尼电脑娱乐的负责人天天无人。
Hi， I'm Yusuf from the Xbox team at Microsoft， and you're listening to Gadio。
追根溯源，挖掘游戏文化，深入浅出，探索业界秘闻，聊游戏也能长知识。欢迎收听机核网加迪欧 Pro。
Nature, the art whereby God has made and governs the world, is by the art of man, as in many other things, so in this also imitated, that it can make an artificial animal. For seeing life is but a motion of limbs, the beginning whereof is in some principled part within. Why may we not say that all automata,engines that move themselves by springs and wheels, as does a watch, have an artificial life. For what is the heart but a spring, and the nerves by so many strings, and the joints by so many wheels, giving motion to the whole body, such as was intended by the artificer. Art goes yet further,imitating that rational and the most excellent work of nature, man. For by art is created that the great Levantine called a commonwealth, or state.
大家好，欢迎收听最新一期《加迪 Pro》专题节目，我是西蒙，
我是王雷，
我是麦教授。
大家好，我是四十二。
所以听到这个麦教授前面的这个深情朗诵，大家就知道我们通识节目迎来第二期，
王国。
对，然后这段音乐是这个麦教授给大家介绍介绍。
对，这段音乐是来自于法剧那个《凡尔赛宫》它的一个开场。
对 ，M 八三的这个 Ultra，
对 Ultra，Ultra。然后它这里的意思就是，它里面有一些歌词，我就记得。说特别好，就是我在与我梦中的生物翩翩起舞，在我统治土地上，从现在到未来，我永远是你们的王。
那你刚才就是朗诵那一段，就是出自什么地方？
我刚才朗诵那段呢，其实是出自《利维坦》。对，《利维坦》这个很有趣，就是他和路易十四，就是凡尔赛宫这个法剧的主人公，就是应该说是一个相得益彰的一个形象，
正好对应，应该说
对。
这个是应该是这个高中历史课本一个挺重要的知识点，因为这个《利维坦》这本书是霍布斯以这个深海巨兽，然后这个怪物来指代新兴的全新的君主国家。然后因为当时这个名字挺诡异的，对于高中生来说特别难记忆，
对，特别难以记忆。
对，
但是后
反而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对对对，但是这个利维坦后来我们如果在质量效应里边有一个 DLC 里头，你是可以寻找一种深海巨兽，
四处都是
叫利维坦，然后他们应该跟 Reapers 差不多大小，然后你如果你应该会。 让斜坡队长骑坐着一台深海步行者那种机甲去唤醒这种生物，
嗯，
然后他们会说他们沉睡了很久，他们会愿意帮助你去对抗这些 Reapers 这样。
嗯，所以就是为什么霍布斯会用这样一个巨兽来指君主国家呢？
对，
其实是因为在当时那个阶段，君主国家就是王国已经发展到一个很特殊的阶段了，就像凡尔赛宫里的路易十四说的那样。
嗯，对，
所以我们今天就是要从头梳理 Kingdom，
就
它是怎么发展到那个状态。
对，就仿佛凡尔赛宫不是一天建成的，
对，
这个路易十四他那个时候的王国也不是一天发展成为这个高度的。
对，
所以我们不妨从历史最起点，我们人类记忆的黎明去搜索王国的痕迹。
所以今天咱们的节目的题目就叫做 Kingdom 王国。
对
对，那上来还是麦克大概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概念吧，跟上一期一样。
嗯，对，王国的话我们可以不妨把它它跟帝国做一个对照，它几乎是帝国的一个反面。
嗯，
就是说你可以首先它有一点跟帝国相似的是它是实行君主制的一种主权国家。
嗯，
就是说他们还是最高的这样的一个君主啊，然后他们的君主称为，但是跟帝国不同的是，他们君主称为国王或者女王。这个他们在一个封建的等级制度中间呢，他们的级别略低于帝国，然后但是高于公国。
嗯，
这个
也分级别的。
对，分级别。这个怎么说呢？四十二就是会告诉我们，这个在《王国风云二》里面
还是它其实是一个法理等级的。
法理等级，对
对，就是说王国要在法理层级上要低于帝国，
嗯，
而然后在法理的就是正规性上要高于公国。嗯，这个和它的版图面积或者怎么都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
嗯，
这应该是可以说就是规矩。
对，那这个它如果说它的属性上来说，它对于帝国它的领土面积肯定会小一点。
嗯，
然后呢它的民族语言文化构成在我们的概念中间会相对更单一一点，但实际上并不是。
对，这个事儿就其实是很难绝对的。
嗯，是，但我们只是说相对，或者我在我们的印象中间它是这么一个形象。
嗯
嗯，但这个政体呢其实在二十世纪之前是非常非常常见的。而且因为他们小嘛，所以他们在数量上面来说比起帝国来说，哪怕只是名义上那种帝国，
嗯，
数量会更多。而且它的发展时间又非常非常的久远，所以说呢它的比如说两千年前的一个王国和我们比如说现在的，比如说英国现在就是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嗯，
虽然都叫 Kingdom，但是他们必然的形态是不一样的。所以我觉得我们不妨从他的一个尤其是君主制这个制度去入手，去剖析王国的发展是比较合适的。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一讲呢，它的主要的线索是君主制，不同的君主制。今天我们说君主是 monarchy 这个东西，但是它其实是分成很多很多非常非常多不同的概念。
反正就是在进入正题之前，我想提醒各位的是，首先王国作为一个极其泛世界性的文化概念，
量产机，
对，极其量产。所以说大家会发现在游戏当中大家冥冥之中都知道王国是什么样，
嗯，
但具体什么样我们今天要好好讲一讲。
对，
很多件
你也会发现可能很难在游戏中，就游戏制作者对这个概念也比较的模糊。
嗯，有些人很清楚，有些人很
模糊，有些人特别不清楚，但是抛出来大家都懂。
对，
但是依然要提醒各位的是，它依然有一个语境的问题。
嗯，
这个 Kingdom 这个概念和中国的王国依然有它的细微的差异。
嗯，
虽然在这个概念里就不像帝国那么大了，但是大家也一定要注意一下。
嗯，对，那我们从君主制入手的话，那我们从 monarchy， 君主制所谓的 monarchy， 那 monarchy 分成好多好多 monarchy。 那么我们最早出现的君主制，或者历史上最久远的在我们记忆传说的时代的君主制是什么呢？其实这个君主制大家可能知道不多。
嗯，
叫做选举君主制 elective monarchy。对，这个是一个怎么说呢？大家说中国以前的那个上古时代，尧舜禹禅让制，这就是选举君主制。
嗯，
对，它其实怎么说呢？它可能是君主制最早的一个形式之一。而且它是应该是氏族部落组织的一种残余，就是说，它首先是在非常久远的历史的那些传说中间可以找到它的踪迹。那接下来或者在一些比如说游牧民族中间，比如说蒙古这样子的，就是他还仍然残余着这个氏族这个部落的这种痕迹的。还有是中国的一些西南部的一些就是比如说 我记得是不是纳西族，总之有一些少数民族，他仍然现在也仍然保留着
这个制度，
选当时他们就是选举部落长老嘛，
嗯，
对，然后就是仍然保留这样的痕迹。那但是这样子就是说，他这个是一个比较特殊的君主制，就他因为他的统治者在法理上是由选举产生，而并不是直接世袭的。
对，
不是说我儿子就一定能当国王。
嗯，
对，这个还是要选举。但是这个选举呢，就是有权利投票的人不一定是全民的，他可就是说参选者他投票者的不一定都是普遍的，可能只是在这个小集团里面
高级阶层，
对，
嗯，
才只有少数那么几个人能投个票。并不是现在我们说的民主，对，
这个感觉就好像是那个早期的那个部族制，然后在生产力提高然后物质丰富之后渐渐过渡到我们比较熟悉的君主制时的一个过渡产物，这样
的东西。对，是这样，
持续时间不是很长。
对对，持续时间并不是特别长。那我们历史中间我们稍微看一下例子呢，就是首先是一个我们上期提到的那个神圣罗马帝国的选帝侯。对，神圣罗马帝国是选出来的，但是因为它是帝国，所以就我们
挺尴尬的。
对对，我们这边还是暂时不要去
但是这个形式大家就是理解就好了。
对，
差不多就是这个感觉。
对，然后还有一个是所谓罗马的王政时期，就我们知道罗马的帝国的历史分成三大时期，一个是王政时期，一个是共和国时期，一个是帝国时期。王政时期就是相对于就是历史也不是很精确的一种记载，就是他们那王政时期就是怎么说呢，就是说那个时候怎么说，他的国王也是由贵族会议选举出来的，也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世袭。对，
这就是欧洲文化中的尧舜禹那个时代那种感觉。
对对，是这样，没有错没有错。然后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也就是我们北欧这边呢，它有相当长一段时间，一直到11世纪可能还有一些，
就是被好像是被天主教彻底规划，然后之前都保留这个状态。
对，是这样，因为他们维京人嘛，就是这样的一个未开化的那种，但是他保留了很多古老的习俗。那个还有一个我之前不是提到的那个蒙古嘛，蒙古它有一个组织叫做忽里勒台，它就是选举部落的可汗用的，所以其实成吉思汗就是铁木真，他是被选举出来的。他是一
个
部族的，他是一个部族的头领嘛，但是他是经过这个推举，他并不是说有支持
世袭之类的。
对对对，所以这个还有一个更近的例子是16世纪和18世纪之间的一个政体，一个国家叫做波兰立陶宛。对，它是一个很有意思，它是一个皇家选举，这个选举非常非常有趣，就是说它是全国所有的贵族成员都有选举权，然后但是因为在波兰的情况是所有的贵族儿子他都会继承，不管你生了十几个二十几个你全都有
贵
族身份。对，所以你猜有多少，应该有50万、
哦、
有50万，
跟普选一样。
对对，说当时可能比就是当时欧洲共和国参选的人都要多。
哎，我们看那个历史当中的例子，就是我们会发现这种君主制横跨东亚和这个到欧洲，好像都存在。所以说这个东西，任何一种语境下都能找到对应，所以我们就比较好理解。
对，就比较好理解。那我们游戏中间这个东西就应该说也是
非常非常多，
非常非常多的。一个是星战中间有一个国家叫纳布。叫纳布，对这个国家，
纳布，
对纳布，对他这个应该是选，应该是他的那个王室，他的国王是通过会议选举出来的。然后剩下一个我非常确定的是什么，就是《冰与火之歌》里面，它是基于维京文化创造这个铁群岛。
哦，
在这一季我们不知道大家看了没有？
没有，
剧透，求你了，
停！
没有，但是它出现里面非常重要，他们一个
选举
选王会。
哦，
出现一个选王会，这个剧情在好像是在第四集还是第五集，大家是可以看到这个选王会的，就是有实力的一些也有权利，法理上可以继承王位的人，选举人要展开辩论和嘴炮，然后争取最多人的就是支持，
有点像现在这个大选美国那种，
对，
每个人要自己上去表现自己，
对对对，要演讲，还是要演讲呢，
来争夺这个权利。
对，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劳滚五里面
高王，
对高王 High King 这个东西 ，High King 这个怎么说呢？他这个在劳滚的世界观里头呢，他一般来说这个职位是世袭的，但是有些情况是一些高王他没有子嗣，没有人继承。但一旦出现这个情况下面 ，Skyrim 这个行省中间一共有9座城堡，九座城堡每一个他的统治者叫 Yao， 对吧？叫 Yao， 对，然后他们会举办一个叫 Moot。 的这种，也就类似于选王会的这样的一个会议。对，然后呢，如果大家记得没有错，就是那个当时就游戏剧情里边那个他的有一个人叫 Wulfric Stormcloak。
对
对，这个乌弗里克，他当时他也是争夺这个 High King 的一个有力争夺者，最终他要领导整个的。北境也不是整个 Skyrim 去那个独立
天际省
去独立，
其实老滚这个模式和就是战锤中古战锤里的矮人是一样的，就是矮人在中古战锤里的矮人，他的基础的政治单位是城市，就是他们每一个氏族每一个家族，就是矮人是很重视家族概念的，然后重就是建设一个。向下挖掘的一个大型的城市，
对，
然后这个城市的市长其实市长就是王，
嗯，
然后呢，多个矮人就是矮人王，他有一个联合的一个组织，他们会推举一个高王至高王，
对
，High King，
对，
然后的 High King 其实不世袭，他是
都是推举的，
对，他是需要推举而成的，虽然很多时候确实是。有一定的血缘关系，但是呢，就是和这个是一样的，就是一个比较早期的一个选举模式。
对，
都是这种属于这个选举君主制
对
这个体系里。
其实大家记得没错，大家如果还记得龙腾世纪的矮人，基本上也是这样的设定，也是贵族中间去选举他们的最高的统治者。对，所以很多矮人的一个习惯设定里面，似乎都会，
他带着北地蛮族的影子，
对，都有这感觉，
包括这个君主制的模式，就是
还有他们扎胡子的方式，
对，就变成了这个文化当中一个符号。
对，还有一个是罗德岛战记，这个日本的这个罗德岛战记中间，它有一个设定是神圣王国瓦里斯，它这个设定其实有点类似于我们现实社会中间的梵蒂冈。因为梵蒂冈的教皇他每年是有不是每年，是过一段时间是有选举的，
对，
是神权的这种，他是参照梵蒂冈，所以这个是我们现在能回想出来游戏中间的
例子，
一些例子。对，那个这个怎么说呢，这个是我们就是那如果我们会可以回到一个就是我们今天可以作为线索的一个游戏，就是王国风云。
对，
王国风云中间他这个制度它是通过就是选举法来体现的，它游戏中间它有选举法这样一个机制，就应该是我记得应该是有两种选举法，然后四十二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你想想这两种选举法简而言之呢，就是决定你的国王更迭的时候，你的国家会爆成什么德行，
爆成什么德行。
对对对对，我们会就是经常会说，就是这个在王国风云里，你的国家每次继承人一更迭，就会碎成一地。
嗯，
我操，碎了，爆裂了，
就像，对，
就像这种感觉。而那个选举法，在选举法的强度会决定你，怎么说呢？就是政权更迭的时候的，国家的稳定程度。所以这个选举法算是游戏当中玩家可能说最早需要学习的一种机制。
它是选举法中间就是属于就是选举，它有两种，一种是叫 feudal elective， 一种叫 elective governkind。很 feudal， 我理解，我印象中间好像是，就是说在有一些贵族是有权利去角逐这个王位的，然后你在中间投票。还有一种就 elective gavel kind， 就是说是这个国王有多少儿子，
对，
或者是女儿，就看你具体是。
他会限制，就是你就是怎么说呢，可以支持继承人的类型，然后来决定这个你的王国。在继承的时候会不会稳定？所以这个东西很重要。
对，然后呢，在这个，因为我们说了，这是一个非常早期的这样的一种发展方式，到后面我们这是怎么发展成我们现在熟悉的，在很多影视作品，在很多奇幻文学中间常见的这个王国呢？那基本上，它这个东西就是这个选举君主制，它在后面必定会。只有极少数情况下，它保持了很长的时间，比如说波兰立陶宛，在很多情况下，它就走向了两个极端。一个极端是王权被压制，就是说贵族他并没有让王权抬头，那国王说，哎，我是被选出来的，但是我希望我儿子不要那么辛苦，我就希望这个家天下啊，像夏禹传位给启一样，对吧？就如果他抬头了，那么就是我们后面的这个世袭君主制。但如果就一些贵族他们成功联合起来说，不行，皇帝我们必须轮流做，我们不能就让你们变成一家的天下，那么他就是共和国， 对，然后呢，这个王权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政体，它是王权先被压制成为共和国，后来又抬头
变成世袭制。
对，那就是罗马。
嗯啊，只有罗马是最独特的。
对，罗马不是，并不是只有它有这个情况，但是它确实是一个很独特的情况。嗯、对，
不过那个如果各位喜欢这个欧洲历史，
嗯，
然后喜欢读一读的话，就是可以提醒一下大家。国王和贵族之间的纠结，
对，
是整个欧洲历史很多国家历史发展的主轴，
也是很多游戏中间想要表现的东西。
嗯，
对，这个我们刚才选举君主制，我们讲了两个继承法，但其实就是在世袭君主制，就是我们下面讲的所有的君主制全是世袭君主制。那他们的这个他们的那个选举法其实有很多种，我们就不按照这些选举法来区分了，因为他们其实包括比如说一个叫 Kevin Kine， 他是继承权均分，
对，
就
是
说
爆炸式，
对，
爆炸式的
分家，就是分家。还有一种是叫 Primogeniture。就是嫡长子继承制，就是中国
最常见的，
对，就是嫡长子啊、然后还有一个叫做 ultimogeniture， 就是这个是完全反过来，就是幼子最小的王子继承。
对，这个就是一个迷之理由。
对，然后这也有可能就是你最小的话，就是你成长的时候，你有更长的寿命，然后
对，这是一个好处，
对，你统治时间会更久。
我记得在 CK 二里，如果你是幼长子继承的话，你要承担就是拥有弱宣称来那个对你宣战，来篡夺你王位的风险，但是同时你跟封臣的关系更容易处理。
对，
就封臣觉得你不会压着我，
对，因为你
小
小孩
儿，对。
然后还有一个是最长者继承制，叫 seniority
啊，就长者继承。
最长就是哪怕就是皇帝的哥哥，
嗯、
皇帝挂了，对吧？皇帝哥哥八十几了，还继承。
就是大家如果喜欢看《智能魔法师》的那个 CK 二的那个视频的话，就知道有一段时间有一个国家使用的就是长者继承法，
嗯，
年龄大的来继承。
对，那我们讲我们就接下来我们进入我们讲第二个非常有代表性君主制，叫做封建君主制，就是 feudal monarchy， 嗯。这个怎么说呢？这个其实并没有特别多可以说的，
对，
因为我们、
就是、大家心目中的王国基本就这样。
对，因为我们上期帝国里面讲到了，我们专门讲了一下所谓的欧洲的封建是怎么一回事儿。对，其实这个就是很长期的好几个世纪，欧洲的王国都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它非常在欧洲非常普遍。那这个也。如果在你一定是要对应欧洲以外的话，那么就是中国的周朝或者是日本的这个战国时代，那些大明，这些就是就这种分裂的情况，就有点类似于这欧洲的封建。那这个我们再重新强调一下啊，就是这个简单来说，它就是说在一个王国内，它权力是自上而下分布的，而且等级非常森严。最高的其实名义上最高是教宗，
嗯，
对，然后教宗在一个国内呢，就是最高就是王族，从王族再到贵族，从贵族再到平民，对，就是这样一个情况。王权它有的时候强，有些情况下弱，这都不一定看具体国家这个情况是怎么样的。
对，
嗯，然后我们在《欧陆风云四》里边呢，它的危机中间有对这个政体，《欧陆风云四》有各种各样的这种政体，
政体，
对，
对，它政体里面是有定义的。我其实这个定义是可以当教科书定义去看的。它里面定义是什么呢？叫一种政体，权力由君主和贵族共享，贵族以人力和与军事的服从，从君主手中换取土地。
哦，
这是一种相互的
、嗯，
我给你土地和合法性，你给我军事服务，你服从
我，这才叫封建。
对，这才叫封建，这是一个权利与义务的关系。嗯，对。然后他的这个在《欧陆风云四》里面，这个政体它的特点是从附庸国可以获得额外的25%的收入，并且获得额外的10%的全国兵员数量，然后一定的月度自主数值下降。然后它的这个特点就是说，总之。它体现的在《欧陆风云四》里面，它非常简单的数值去体现的是，就是它对于附庸的一种控制，或者对于一种附庸的强调。
对，而且因为这个自主数值的下降，就是趋于稳定，这是一种追求稳的一种政治体制。
对，
自主数值就是人民的这个，
你可以理解为
是吗？
对，自主的就是想分家的一个，
和你的控制力
对
成反比。
对，如果说你它那自主数值到100的话，你对这个就是你的税收几乎就没有。然后就是你基本上对这个兵员就
丧失控制力了。
对对，但是虽然说名义上可能还留在你那边，对，这个是可能在他想要闹独立的时候，你可以稍微让他自主一会儿，对，但是你最终你最好的是把他一直往下收，往下收。
而封建君主制也是《王国风云二》中，就是 CK 二中 标志意义上的玩法。
嗯、对，就是它多数的或者很、嗯、
就是天主教国家的所有地区，简而言之就是你和你有领地的那些封臣的一个相互的纠结的一个关系，就是我给了你土地，
嗯，
然后你就应该对我有这样这样这样的义务，包括这个听话，包括打仗的时候你要出一些兵，你要、
嗯、
你要上交这些税收等等等这些东西，这就是典型的一个封建君主制的一个状态。
对，王国风云除了王国风云二，我们这个我们会在下面非常非常具体的讲。对、
嗯、
但是我们除了王国风云二之外，在很多 RPG 的故事中间其实这个是非常非常常见的。比如说就是我们做了最早开始的这个引领这个一个游戏要做好多期节目这个不良风气的龙腾世纪，
对，
龙腾世纪里面是 Freldon， 他就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典型的一个这种封建王国嘛。
嗯，
因为大家如果记得，如果你选的是人类贵族这样一个出身的话呢，那你开始应该是出生在一个叫 Cusland 的这个家族里头，然后这第一章你开始的剧情就是你父亲，还是和你哥哥出去带兵打仗，然后呢，这个他们在的一个地方叫 Highever， 然后你出去打仗，然后后来呢，在他们带兵出去打仗的时候，家里面的家臣好像是造反了，
对，出事了，
对，出事了、嗯，然后呢，你后来就逃走了，而且那个时候你抓紧机会，最后找到了那个，遇到了在 Osengard 好像是遇到了那个国王，你跟国王说、
嗯、
就是你家被篡位了或者怎么样，
对，
就是那个国王说我要还给你们家的这个权利，
嗯，
然后包括龙腾世纪还有更多这样的剧情，就是说比如说就是在当时在 Redcliffe 在红岩镇这个地方，红岩城这个地方，当时他那个领主伊门就是晕过去，应该是灵魂丧失在那个灵界里头，你要把它找回来，然后你把它找回来之后，然后它醒了之后，它会召集那个全国的贵族会议，
嗯，
然后去决定去怎么收拾这个摄政王这么一个事情。对，所以在龙腾世纪里面它这个就还是叙述的非常非常具体的。对，然后还有接下来42又会提到，
对，我们接着说中古战锤。
对
中古战锤另外一个在上一期节目中，我们跟人类
帝国
对应的这个巴托骑士，
对，
巴托尼亚这个地方，如果我们仔细介绍一下它的这个阵营设置的话，你就会发现它一切设置都跟封地、跟封建制度都一一对应。
嗯，
就是巴托尼亚的核心，就是怎么说呢？核心个体就是骑士。
嗯，
骑士呢有很多种，但骑士达到一个层级的时候，他会从国王那边获得一块封地，
嗯，
他就成为了王国骑士，
嗯，
然后他的作战就是骑士带着
他底下的
兵，
一般的骑士，
对，一般的骑士和平民，
嗯，
然后再去作战。
对，
而这个巴托骑士还有一点可以跟大家说一下，这个东西它除了是战锤中对封建欧洲的封建制度一个对应之外，它还有这个就是亚瑟王故事的影子，因为他们有一种特殊的骑士的阶层，叫做圣杯骑士
，对，头上顶个杯，
对，他们要出去找这个圣杯，然后而且也是践行这个湖中女神的这个教导。
嗯，
整个巴特尼亚的就是模式，就是每一次开战的时候，各个封地的骑士征召，然后开始就是参战，
嗯，
是这样一个模式，就是最最典型的封建君主制的一个模式。
对，然后这个盔甲马匹自备，兵器自备，然后自己城堡里头有铁匠之类，但是这些钱就是你自己出的。
哦，
对，是这种。然后农民没有这么好的盔甲，拿个草叉上场了，就是这样。嗯，哎，那这个，那接下来那就是还有猎魔人中间的这个北方王国嘛，
嗯，
就猎魔人中间这个
很多北方王国，
非常多北方王国，瑞达尼亚的泰莫利亚这些是非常非常非常典型的，
嗯，就是中世纪时期那个纷争混乱的欧洲的状态下，每个国家基本上来说都是这样的状态，
嗯，对，是这样的。然后还有吗？在日系游戏中间，其实火纹中间有非常非常多的，
火纹有大量的王国，
对，有非常非常多的王国。就但日系的游戏中间，我们现在接触到的，我们做研究是觉得它并没有，它强调的是一种故事和一个舞台的感觉，但是它并不会特别详细的像很多，
嗯，去描绘这个
东西。对对，它你可以看到很多来自于不同，
嗯，
什么公爵、什么伯爵，他们有头衔，
对。
但是除此之外，他们这个国家上交不交税，是不是服兵役，
嗯，
听不听国王的，有没有自己领地，我们并不知道。
对
对
对。但是就是说，但是我们能看到的一些剧情呢，就比如说，火焰文章在 V 上面有一个有那一座叫小之女神
三 D 化那座，
对对，它这个就是有。 就是贵族在这个一些贵族在一个叫路德维克公爵带领下试图推翻女王艾琳西亚的这样一个剧情，就是说中间他有稍微体现了一点，就是说国王跟贵族其实非常长期的并不是相安无事的状态，
是的，
就是他们之间的结果并不一定是稳定的，经常可能会有这种相互翻脸的这种情况。
就是因为封建君主制是贵族从王、从国王那里获得封地，
对，
然后呢他要为国王提供这个各式各样的义务，
对，
所以这个权利和义务是存在不对等的可能性的，因此就会有矛盾。我觉得游戏当中很喜欢用这种类型的君主制，然后喜欢写这样的国家，就是因为它可以渲染一种国王和贵族之间的对立，这样的冲突就是一个就是现成的戏剧冲突，
对，
然后可以就直接拿来用，所以说很多游戏喜欢用王国，但是它不一定真的会纠结王权强度或者这样的东西，因为这个欧洲的封建君主制就是天然的王权比较不稳固，既然不稳固呢，就有这个戏剧
就有冲突，
对，
戏剧的中心点是什么？是冲突，
对，然后有冲突之后，玩家无论是一个旁观者，一个路人被拉进去救人，还是说你真的是受迫害的贵族，还是受迫害的王子，都可以，
都有一个大时代感，
对，这个时代感非常明确，所以这个封建君主制就是一个，我们抛开游戏，我们就很容易理解，在游戏里就更好理解的一个概念，
是，然后我们可以完全可以举一下这个历史中间确实有这样一个故事，这个故事我们完全套在很多的游戏剧本里面基本上都能找到，就比如说我们知道英格兰有个大宪章叫 Magna Carta 这个东西，
对，
之前我在大英图书馆里面还看到了原件，
哇，
这是一二多少年的一个原件，它很有趣，它这个是这个历史，它是1199年在狮心王理查驾崩这个之后的事情，这个如果大家雷利斯科特那导演，他有指导一个电影叫罗宾汉，
罗素克老演的，
对，他演的罗宾汉，然后呢中间就是在电影里边就是那个死因非常诡异，就是一个法国厨子，然后就是在就是就做饭给他们送饭，然后那些守城的部队就开始吃饭，那厨子就拿了一个上好弩箭，然后往下射了一箭射穿了理查的脖子，对，然后从此可能英国人就非常恨厨子，所以也不好好做饭了这个让，但是理查他一直南征北战，但是死后并没有子嗣，所以他有两个继承人，一个是他的侄子亚瑟，一个是他的弟弟约翰啊，约翰，但是就是约翰他就通过这个政变就囚禁了他的亚瑟，然后后来也就是亚瑟也就杳无音讯了，就传言是被亚瑟给杀啊，被约翰给干掉了，
让我们想起了唐朝和明朝的一些故事，
对，一些故事，对对，这个约翰就是他本身这个人呢就是在国内名声就很臭，因为他当时理查在十军东征的时候他就已经发动过政变了，对，然后那个这个怎么说呢，他这个与此同时约翰这个人还很不安分，他还和这个教宗并不叫沙利万，和教宗争夺这个坎特伯雷大主教的任命权，然后这个教宗就说，哎，你敢跟我争这玩意儿啊，直接开除了他的教籍，然后这个约翰这个国王约翰就没有办法，他只能在1213年的时候才跟他和解。那当时的情况是说，就是英格兰最早他是在诺曼底呢，在那边是有领地的，因为最早就是英国的王室是从那边过去的，也很长一段时间英国王室说法语的，
对，
这个约翰他在贵族的压力下面呢，就是要对就是他的那个，因为他的领地被法国人吞掉了很多，所以他很不高兴，法理上这是我的土地啊，所以就贵族也很不高兴，这个国王也很不高兴，然后他在贵族压力下就只能对法国开战，而且征收战争税，但是在一年大概没过几年他就输得一败涂地，然后就得付钱，那付钱这钱怎么来呢，那贵族出啊，那所以这个情况这贵族就非常不高兴了，直接在伦敦挟持了约翰，然后呢逼迫他签订大宪章去保证贵族的权利，而且要限制王权，然后这个他这个大宪章其实是非常过分的，就过分到什么程度，就是说他的条文是第61条，就是所谓的安全法，他的根据那边的规定是这由25名贵族组成一个委员会，这个委员会有权随时召开会议，而且可以直接否决国王的权利，
这么狠的，
甚至可以使用武力占据国王的城堡跟财产，就是说你这还是国王吗？
对，其实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这一点，就是大宪章本身啊，就是它是一个非常伟大的文件，
对，
就是一个 在历史上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而一切就是可以说各式各样的，说是巧合还是必然，都汇聚在这一点里。
嗯，
包括这个之前狮心王他本身的这个残暴和好战，
嗯，
带来的对国家这个整个国家国力的消耗，
嗯，
然后再加上随后的继承人法理上的不正义，
嗯，
然后再加上就是我们之前提到的贵族和国王之间权力和义务的不对等，
中间还有教宗，对
对，然后再包括这个教权与王权的这个矛盾，全都压在这一点上，然后偏偏又是在英国，英国是一个岛国，岛国陆军很弱的，所以他又依赖贵族的这个陆军，
嗯，
就所有的东西因素都聚集在这一点，才诞生了这么一个能，就是已经到了贵族可以使唤国王，
控制王权，
对，使唤国王的一个状态，其实是非常非常有意思的一个特殊的一个案例，
对，史无前例可以说，对，
所以这个东西你也可以看，就是玩《王国风云二》的时候，你会有的时候就会很好奇，到底是我是国王还是他们是国王？为什么是我伺候他们，把他们伺候的这么好，他们才听话？就有这样一个问题，因为我见过很多的玩家，我推荐他们去玩这个游戏的时候，就有一点很奇怪，就是说为什么我得照应他们，然后我要想好他们，就是为什么玩的这么憋气？其实这几个就是有他当时历史因素的，就是国王并不是至高无上的，这个很有
跟贵族的关系。
对，至高无上的是什么？皇帝。
对，
只有皇帝可以做，
所以这个跟帝国就不一样了。
对，
嗯，
所以就是在这个就那个 CK2 的就有这么一个概念，就叫王权法。
对，
你是可以调整这个
它的强度，
对，你这王权的强度了。这个东西其实对于我们来说，我们有点理解不了。
嗯，
对，就是什么叫做国王的强度呢？这个东西本来你就是国王，大家应该听你的，但其实不是。这个就是一个典型的相互这个。相互互相妥协的一个状态，因为它在游戏里就体现于好感度系统。
嗯，
你越高的王权，你在宣布更改王权法，改到很高级王权法的时候，你的封臣是不满意的。
嗯，
所以你要调整好各方关系，想是什么样的时间点，我把它换成了高级王权，他们至少敢怒不敢言，至少不会揭竿而起呢。这个就需要你来调整，有可能是一场大战之后，
嗯，
或者是外敌有外敌强敌入侵等等，或者是你的国王干了一件什么事，然后压服了所有人的时候，你就可以借机有由头提出我要修改一下王权法，这是可以的。然后在新的这个 Conclave 这个 DLC 里，如果你压不住这些人的话，他们就可以像大宪章这样搞一个议会，强制就算不把你的国王的名号撸掉，他也可以强制修改你的王权法，把你的这个
调低，
对，你能干的事儿全都压制下来。
嗯，
对，
所以这个就是。
然后要是他甚至可以直接可以剥夺，让你 game over 吧？
其实是可以剥夺，但不会 game over， 因为你可能会有继承人。但是如果没有的话呢，就强制
game over。
对，中间的游戏
啊，是这样的。那王权法它其实它有一个叫 Crown Authority， 就是也就是我们刚刚说的王权的权威，他们从 Limited 到 Medium 到 High， 就是中间你有可以干不同的事情。Limited 是什么
？Limited， 这个具体，哎，有点记不住，因为很少有人主动选这个东西。
对对，因为 Limited 就是有时候你可能开始游戏选了一个地方，它就是 Limited 的一个王权，它好像是 Limited 就非常憋屈，就什么都不能干。
对，好像是连任命和这个罢免，
对，你都不能任命贵族，不能罢免贵族，好像都是这样的。
然后我记得是不能调停贵族间的战争，
嗯，
这个东西。
对，然后到一直那顾名思义，一直到 High 这个程度的话，你可以让贵族使唤贵族干很多事儿。
嗯，
对。那到害之上
还有一个
叫什么叫 absolute，
绝对的
控制力。
对，这个就到我们接下来我们讲的第三个这个君主制叫绝对君主制，就叫
利维坦出现了，就在这里，
对，就叫 absolute monarchy。对，或者在有一些情况也会叫专制君主制，叫 despotic monarchy。 这个怎么说呢，在 CK2 里面，这个 Absolute Monarchy 它是最高的 Monarchy，
是的，而且特别难实现。
对，
一般情况下是实现不了的。
嗯，请讲一讲嘛。
因为你一旦点这个的话，你就会发现所有人，
嗯，
之前所有的封神，不管跟你关系多好，都跟你撕破脸皮。
嗯，
这点很尴尬。
嗯，
可能哎，在英国其实还是可以实现的。
嗯嗯嗯，
又是一个典型的历史逻辑。
是，
但是如果你是个法国，或者是那个时候的 德意志地区这样的大陆国家，几乎
是不可能，
对，几乎不能实现。
嗯，
就是因为它是其实回过头来，就是像历史课上讲，它是一个历史时期的产物，在中世纪是很难达成的。
嗯。对，
有特定的时间和这个地点。
对
对，因为 CK2 它的年份是
没有达到那个时候，
它最早是七
查理曼大帝时期。
对，查理曼大帝是差不多是八世纪还是七世纪？
对，七世纪的。
七世纪一直最结束年份是一四多少年吧？
对，就是一个就是
十五世纪。
对，后中世纪，它这个游戏里叫这个名字。
嗯，后中世纪。
对，
对
那个时候还没有绝对君主制。
对，因为历史上绝对君主制出现的时间，应该是在最早也应该是在十七世纪左右估计。所以远远游戏就是 CK2 并没有到那个时代，所以你当你用这个 S Loot
你就超越那个时代，
对，你超越这个时代，感觉好像开始觉得很爽啊，我可以使唤人，
但是不合理，
后果非常可怕，就是后果非常可怕，你的国家会陷入非常不稳定的情况。
嗯，
所以不要轻易的超越超越历史，所以同学你哪天穿越回去千万不要做这种事儿。对，
穿越回去还行。
这个怎么说呢，这个我们就稍微讲讲这个君主制是怎么回事呢。它这个绝对君主制，它是西欧君主制从16、17世纪中央集权化到达一定高度之后的产物。
嗯，
它这个就是说在这我们之前不是说了吗，国王他上边有教宗，下边有贵族，两头受气。那么他在这个阶段，君主终于可以从教会从贵族手中攫取权力了，然后他建立自己在国内至高无上的权威，而且他们有一个理论，是他们合法性的理论基础，叫做君权神授，叫 Divine Right of Kings。 对，我们现在的很多人就是说我们在我们保人教版的历史教科书中间将这个作为一个啊这个非常反动的这个一个很反面的东西去批判。
对，
对，
但是那个时候是很先进的一个理念。
对，这应该说它先进还是不先进其实是两边的。
对，
就是说一个很强的王权，它就像一个高度集权的这样的一个政府，它能非常快的执行一些东西。
嗯，就是
中间
利维坦。
对，就是利维坦。对，但是它确实对于民间的一些发展也确实也有一些负面的影响。
对，
对，
我想提醒大家的是，大家要明白在欧洲所谓的绝对君主制，就是我们印象中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这样的
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对，这样的说法是经过了很长很长时间才实现的。
对，
这是因为我们在这个我们印象中的君主专制，就是集权的君主专制，是有始皇帝一统天下，然后带来的法理上的绝对正规性。
对，而且还有一个问题是在于中国本身不存在教权的分离。
对，嗯，
中国是天子控制天坛，这个天坛是什么？而且天子，大家去故宫那边看，他那个故宫的那个太和殿门口有那个日晷，应该还有那个，
嗯，
就是他就是君主是授予天下时间，
所以我们这边我们的就是我们的君主专制是先天带有君权神授的逻辑的，而且就是很早就实现这个。
对，但并没有一个独立于皇权之外的机构说，哎，我给你这个东西，
没有这个概念。
对，
但是在欧洲的话，这种理念就意味着就是政权脱离了教权，或者说终于高于了教权，并且给予了一个国王真正意义上统治的正规性、
合理性，
这就不再是一个国王和贵族之间所谓的义务和权利的关系，而是真正意义上的一头巨兽，
对，
利维坦式的巨兽才
对。没有错，这个他的这个君权神授，他其实强调是什么？是王权是直接而且是无条件的，来源于上帝的。但是中间没有教会作为中间人，上帝给予我，
就是，
我不需要教宗点头，我祖祖辈辈都在统治这个土地，我为什么要听你的，听一个远在罗马可能这辈子都没踏上我们国家土地的人。
而且贵族对于国王的服从也不是因为他给了你土地，而是因为就是如此，
上帝就是
理应如此，
就这样的。
对，然后路易十四他的经典论断就是 L'état c'est moi，政及国家。对，就是这个，当时我刚才推荐了这个凡尔赛这个法剧，对，他当时历史背景就是将国内的这些大贵族全部聚集在凡尔赛宫，然后还说我盖了一个特别牛逼宫殿，你们全都给我搬进来，不管你们住在哪儿，全给我搬进来， 然后这边各个派密探各个在看着这些贵族，看着他们书信，检查他们书信，然后去控制他们，对，不要给我造反，对，所以这个他是，所以路易十四他确实以非常高明的手段攘外安内，然后国家盛极一时，他也人称太阳王，就是因为他是一个我们提到绝对专主制，君主制，我们想到的毫无疑问的就是他，对，
典型的这样一个人，而且因为。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东西就是一个典型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才能实现的，
还有一定技术，就运输技术很多方面的，
对，各式各样的东西它有它的时代意义，所以就是 CK2 中我们看到的是那个中世纪，那个生产力极其低下的中世纪，你能明显的感觉出来这个游戏缺钱缺的缺到一定
厉害，
磨磨唧唧的，然后你就会发现好几代人才能攒个几百个金币，非常非常的奇怪，
对， 对，
这就是说明在那个时候，你就是要把地封出去才有生产力，
对，
所以贵族和国王的关系才是这样基于土地的权利义务关系，
对。
但是等到后来呢，到过
等你商业发展、
发达、
殖民主义很多方面，
对，都发展之后呢，它必然要导向就是更高的王权，带来了更高的行政效率、更高的国家执行效率。于是这个东西就是，水到渠成的事情。
对，水到渠成，对。这个，那我们稍微要讲一下，我刚才说了，这个君主制，我们有的时候在《欧陆风云四》里边，就是绝对君主制和专制君主制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制度，但是他们都有，但是其实我在这边下论呢，就是我认为他们在本质，他们只是一个语境的不同，他们本质上并没有特别的区别，就是说，只是我们在以前的很经典的一些政治学的文献中间，就是用就是专制或者用绝对。我们只是用来形容不同的对象，就比如说，就是说，而且在非常早的时候，在古希腊那个时候，这个是经常，就是有混用的。在很早的时候，在古希腊的论中间，就是 despotism， 就是专制主义，它是主要就是为了形容东方的，
当时的波斯或者什么，
就波斯，对对对，而且这个东方以及帝国这两个概念的紧密联系在一起。然后到后面，我们到后面。孟德斯鸠以及马克思卡尔马克思他的论述中间，就是东方专制帝国，这是一个结合起来的概念，
专门的，
它完全就变成了一个概念，就是亚西亚的生产方式还有东方专制帝国是这个东西。然后西方，我们会有些人会争辩说，哎，你西方路易十四不是也很那个吗？也挺那个，就是杀人不眨眼，就各种为加上王权，各种密谋，好像也比东方这个皇帝好不到哪去啊，对吧？然后他们当然不管啊，他们就觉得这个，对吧？这个就是
发展过来有我们正统学，
对，我们是绝对君主制，你们是专制君主制，
不
一样，不
一样，
双标，就是双标，对。
但实现起来好像看起来都一样，
对，但实际上看起来似乎没有，我们说不出特别本质的区别。
但是这个思路一直延续下来，我记得这个EU4 里，这是两种政体，
对，这是两种不同的政体。但是也很有意思的是，他们两个政体其实只有一个有点不同。就是他们有两，就是他们每个政体有三个 buff， 他们有两个 buff 是一样的，有一个 buff 不一样。
哦，其实就是点明了本质上都是一样的。
对，其实是这样的。那我们游戏中例子这个不太好找，那要真要说的话，我觉得是《刺客信条三》那个资料片《暴君华盛顿》，他那个华盛顿算是就是被苹果控制，然后他建立自己的那个巨像，而且他又算是一个西方国家，对，我们就可以。
所以说实话，我们再像刚才那样，我们再分析一下这点，这个东西就是绝对君主制的王国，作为一个舞台来说，
对，
并不适合发生故事。
对，因为怎么说呢，就是说他的矛盾不够多，而且不在表面上，
它就是一种压制了所有就是政治上矛盾的一种状态，
对，
所以就是
一种刚性的稳定。
对，
对，
所以我们顶多可能在游戏里体验到的是这个状态结束时候的
或者崩溃的时候，
对，那一瞬间。因为你仔细想一想，除了策略游戏你觉得你扮演一个至高的王者玩起来比较方便以外，假设像凡尔赛宫这样一个状态，你进去扮演一个贵族，真的很有意思吗？每
天
都被人看着，
对，每天
像个小丑一样，
对。
所以就是这样状态的王，就是国王或者说王国里的其他人，也并没有什么故事。就是说，比如说我作为一个冒险故事的一个主角，一个持剑的这个战士，在这样的国家，它其实是很先进的，它又稳定，又没什么大事儿，
对。
然后这就是
天下无事，
对，天下无事。如果是战争的话，你要扮演的就是战争是将军和士兵的事儿，已经没有我们就是 侠客的位置了，这样会很尴尬的一个状态，所以游戏很讨厌选择这样的一个点来发生。
确实这样。对，在我们刚才说到啊，就是这个绝对君主制它有一个变体，它后面发展它有个变体，就是说它仍然是绝对君主制，仍然国王有非常强的权力，但是它只是把它的那个君权神兽这一块给，就是君权神兽这个用更加就是早更近的更科学的这个启蒙思想去替代了。
哦，
就是说启蒙思想的意思就是说，就他原本他说我是无条件去统治你，对，我是无条件来源于上帝，对，但是就是在启蒙运动中间大家提出说你不是无条件的，你是有条件的，我们有一种东西叫社会契约，
对，
就是我们早期人民和这些王室的就是老祖宗们订个契约，说我们就侍奉你为我们的国王，但是你要保护我们，
嗯，这就是一种社会契约，
对，这就是一种社会契约，
就是公民出让他的一部分社会权利，
对，
然后你的政权你的统治才有合法性，
对，
这才是就是社会契约的一个本质。
这个不是说就是说权力来源并不是来自于上面，来自于上帝一个不可知的世界，而是来自于人民，来自于底层，是从下往上而不是从上往下的。
不过他还是君主制，
对，他仍然是君主制，他
很开明，
对，他开明，他接受，他说好，有社会契约，那么既然你们有这样的社会契约，我就要履行我作为国王的权利，那我就要就是改我就要让这个国家强大起来，这就是我的就是这是我的作为国王的职责所在，对，这个就是这个时代里面，就比如说，历史中间，就比如说普鲁士的腓特烈二世啊，俄国的叶卡捷琳娜二世啊，就这个阶段，在这个阶段就有很多的君主，他们就是采取比较开明的政策，他们建立科学院，建立各种鼓励文化艺术，
嗯，
然后呢，就是促进就本国的民生，然后巩固他们自己的统治。他们用这些任用一些就是启蒙运动中非常著名的思想家在他们国家里任职，然后去指导他们的改革，对，然后这个就是有一个非常就生机勃勃的这样一个时代，
就是实际上它其实依然是一种绝对相对绝对的君主制的模式，
它这些所有的改革是以绝对君权为前提的，
只是说要么说幸运，或者说时代造就了这样一个人，他就是把这些绝对权力交给了一个聪明的开明的人手里，
对，
仅此而已，
对，
至少就是，所以就是那些说过什么比如说我死后哪管洪水滔天这样的人也是绝对君主制，但是他就不开明，
对，
所以说他本质上就是围绕着统治者来这个定义的一种绝对君主制，
就是以个人来定义的，
对，就是这个君主得开明他才能叫开明君主制，
对对，是这样，他得接受，他得谦虚的接受大家的建议，然后成为一个好皇帝，对吧，
对，
这个好国王，这个怎么说呢，这个情况就是说为什么说他绝对，是因为他，我说他所有的改革是以绝对君权为前提，是因为我国王，因为我说一不二，我说我要改，你哪个贵族敢跳出来跟我叫板，
就完全没有，
对，所以他可以绝对君权非常快的去推行一些东西，也没有人去挑战他，如果说有人挑战他，那可能会变成轨迹里边，就轨迹系列里边那个帝国，那个帝国就是一个非常奇怪的一个设定，就是说那个皇室就是他就以及宰相作为中央政府在那儿推广这个推行改革，但是底下四大名门那个他们四个领臣就非常不服气，
对，
然后就打，所以说这个倒可以做一个反例，就是说为什么说开明君主制也是绝对君主制，是因为如果说他不是绝对的话，就会变成控制轨迹系列里边，
就是开明也开明不到哪去，
对，他也没有办法保证你一定会底下人愿意干。对，
而这种君主制在游戏中典型的东西就是有一个睿智的国王，就是正面形象的国王，
而且也不笨，
对，不笨，然后可能会站在主角这一边，或者是给你提供一些助力，
对，
这样的感觉。
但是其实是如果说大作 RPG 中其实有一座是讲这个的，就是神鬼预言三。
哦，
因为《神鬼预言三》里边，《神鬼预言二》里面，那个时候的阿欧比恩大陆仍然处于分裂状态，而由二的主角完成统一，成为了国王。
嗯，
然后他后来传位给三代主角的哥哥，三代主角是他的二儿子，然后大儿子继承了王位。
对，
然后大儿子，然后二代主角当时他统一之后，一直到他的哥，就是他给他传给他长子这样一个王位，这段时间他大刀阔斧的在国内进行改革，进行工业革命。
对，
而且说一不二，因为就狮子头做的游戏或者神鬼预言，它一直的风格就是相对于其他的像龙的世界那么细碎的东西，它比较 预言，它叫神鬼预言，
嗯，对，
它有非常简单的元素，就是它也没有那么多的那么麻烦的贵族，就是底下都听这个皇帝，唯一皇帝马首是瞻，
对，
这样的。到后面你神鬼预言三里面最后也是可以挑战你哥哥的权威，最终成为这个阿尔比恩的国王，
嗯，没错，
对。然后那么我们在开明君主制仍然是绝对君主制，也就是说要是他接下来这个儿子比较昏庸，比较不像他爸爸或者像他妈妈那么那么就是开明的话，那么那可能
就结束了，这样一个开明君主制就
对就结束了。那有些情况下面就是底下人民他们可能已经习惯了之前的一种相对开明的统治，
嗯，
或者那些就是那些刚新兴的一些资产阶级已经习惯了这样的统治，突然间又回到解放前，
对，
他们非常不愿意，对，肯定会非常不愿意。那么自然他们就这个必然会导致第五种君主制，也就是立宪君主制，
嗯，
或者君主立宪制，
对
对。然后这个 constitutional monarchy 这个其实才是启蒙运动中间大家最理想的政体，
没错，
因为就是这完全符合人民主权说。然后就是说政府尽管我们有王室，但是权力其实是掌握在人民手中的，
嗯，
而且呢这个以用宪法跟法律去限制你的王权，因为其实有一句话在中国大家听了很多，是一句阿克顿勋爵的一句名言，叫权力滋生腐败，绝对的权力滋生绝对的腐败，
所以就要用东西来限制权力，
对，不能让它绝对，嗯，
而最好的限制权力方式绝对不是神权那套，绝对不是教皇那一套，
对必须有一个东西去制约它，
就是宪法，所以叫立宪君主，
对，立宪。而且在这之外呢，这个就是说君主立宪制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它虽然有国王，但它还有一个其他东西叫议会，
嗯，
对对对，
议会这个东西呢，就是说在我记得在欧陆风云四里边，
嗯，
君主制的国家和共和国是有议会，就君主制中间只有君主
立宪制有议会这个
有议会这个东西，
对，
可以介绍一下吗？
其实，
嗯，
有点怎么说呢？这个系统对于大部分玩家来说呢，就是知道有这么个东西，因为它不会太多的干扰你的决策。
嗯，
它就这个系统在 EU4 里就把这个游戏变得有点像这个 CK2， 就是你要考虑到议会当中的
不同的
意见、
啊，
对，然后你会发现但是在游戏中它不会让你束手束脚，
嗯，
它就代表着一个大的趋势，
嗯，
只是说会让你不那么肆无忌惮一点，
嗯，
所以这就是一个典型的就是游戏体验的感觉，
就是被制约，还是会被制约，
你是会觉得自己被制约的，是有一些限制，
嗯嗯嗯。
然后我觉得这个君主立宪制对于我们更熟悉一点，
嗯哼，
因为这是我们历史书上，对吧？
对，我们历史书上
超重要的一个知识点，可能每次逢考必考的一个知识点，
对
对
对，而且印象最深刻的一个，
而且讲的还很细致。我记得我们当时讲了好久好久，然后这个东西就留下了挺深刻的印象。
在戊戌变法，
对，
就是，
对，再加上我们老祖宗就是大清要完没完的时候，也尝试过靠这个，但是终究是亡了，大清
终究还是完了，
对，没有什么办法。
对，
但是我想提的是，很多就是既有君主又有议会的模式，因为它是我们现代社会有明确的对应的样板，就是英国嘛。
对，
所以很多科幻作品中超喜欢用。
嗯。
就是大量的科幻作品中喜欢描绘这个议会和君主的关系，
没错。而且像我们玩的科幻游戏里面，你说哪个能少得了议会这种？
对，就是一定要有，就觉得特别特别时髦。
银河议会，
对
对，
议会是肯定得有。
联邦议会，
对，
议会再搭配上就是君主制、国王这个东西。
嗯，对，因为就是你在科幻作品中，人类就是至少科技发展那个状态，你再去写中世纪式的那样的权力争夺，那样的密谋就显得很 low，
嗯，
所以呢我们就要加入这个阴谋论的元素，
嗯，
所以说可能我们再看到的像比如说星球大战这种状态，它必须是就算它是反派，它表面也是一个捍卫民主和自由的议员，
嗯，
至于它背地里干了什么阴险狡诈的事情，那是故事自己的戏剧冲突，
嗯，
但是呢它就是这个时候的议会就不再是中世纪或者是选举君主制下的那种那种戏剧冲突，这就是另外一种，
特别是人类。如果有一些可能有一些种族，它可能设定是文化
观念更纯粹一点，
对，但是就是说，哎，确实我跟自然讨论过，就是说我们就是 就是所谓的封建君主制这种系统，为什么我们当时特别想找一些科幻游戏中间例子，但是愣是找不着，
没有，
对，
没有，因为我是觉得是这样的，这种一种基于家族血统，然后我这个传承机制，贵族嘛，也就是儿子，
嗯，
老子传儿子这种，这种系统。它其实是有一种非常古老的感觉，
它就是有时代感，
它有一种历史感，它有一种历史感，是有一些来自于过往社会的，而且已经现在似乎离我们有些远去的，
我们也难以理解了那种逻辑，
那种逻辑，对，
它包含这种东西，即使在科幻作品里出现王国，
嗯，
它要的也是这种杂糅和错位感带来的那种艺术效果，而不是说它合理，
嗯，
它更多就是让你看着一个新鲜。所以比如说我记得太空歌剧有一个很经典的，就是现在正在写的系列，就是迈尔斯系列，
嗯嗯嗯，
然后呢他就描绘了大大小小的王国，
嗯，
然后呢大型的这个共和国，各式各样，我们可以就是我们就能看到王国，比如说一个星球使用王国政体的时候，它的给人的感觉都是年迈的，
嗯，
都是属于
垂垂老矣，
对的，那样的感觉不够那种
有活力，
对，而且他会经常会面对拥有这个强大军力的，比如说联邦或者什么，他会慌乱
或者帝国，
对，然后慌乱同时呢又有一些不思进取，他喜欢用王国这个框架下意识的就让玩家或者读者已经接受到这种状态了，这就是
有一个画面，就是这个就是这样的一个，
对，就是你一看到这个王国你就会有一个概念，在历史题材游戏中王国给我们的概念就是我们的历史，
对，就是我们过往，
对，但在现代题材或者是科幻属于未来题材中，王国就代表着过去的某种不理解的死，就是死硬的
死脑筋，
对
对，就是说
嵌到
保守派
垂而不朽那种，
对对，所以说就是
概括好，
它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另外一种元素，
对，
它不像帝国在这个比如说现代的重构，和这个再一次就是
对，
就是重新带来的东西，
对，我们就直接将它说，因为帝国像帝国它这个名号不停的在就是集权的政权中间，在历史中间一次一次的如凤凰涅槃一样的轮回，
对，然后不停的出现，
不停的自我，就 self generation
不同的时代来塑造，
这个都有它的意义，但是王国就不是，
似乎它王国那个时代就
存在于这中世纪，这个感觉
中世纪一直到就是现代，就近代早期，对，在20世纪之后，就是当我们现在看到地图上面还叫王国的国家屈指可数，
对，哪怕是像英国叫做王国，它也就是充满了那种过去式的荣耀和这个精神在里面，而不是它就不是一个属于现在的现世的一个概念，
对，
这个其实是它魅力的一部分。
当一个英国青年买喝着可乐，然后在那儿在那英超联赛那主席台上，就那个球场上面骂骂咧咧的时候，你基本上感觉不到说这有半点就是这种
王国的感觉，
王国的感觉。
但是王国带有的那种旧式的那种情怀，应该是这个概念的魅力的一部分，
对，和那个荣耀感，
对。
那种森严的闪光的铠甲，骑士的盾牌，
对，
那些
跟这些东西牢牢的联系在一起的，
对。所以今天我们回顾了一下这个游戏中间不同的王国，不同类型的王国。
不过我倒是不建议玩家在玩游戏的时候遇到一个王国像我们这样揣摩他的这个
对
到底哪种君主之类
的，对，因为大家都他妈不在做游戏的人自己其实可能也没有
也不太明白，
有的时候有些作品如果他做了比较细的设定
可能会有设定，
对对，你可以看一下，你可以想一想，但
是除了策略游戏之外他可能不会作为 gameplay 的一部分，
对，
你就记得王国是国王有孩子，国王死了然后他孩子
继续
就 OK 了，
对对，
就是通识的，这个才是真正意义上通识，是吧？
对，确实确实这样。
但你们提到《王国风云》和《欧陆风云》，我觉得有意思的是在于这个游戏玩的，它
居然会把这个东西做成了，
把政治体制这个东西作为你就是经营这个国家的一个手段来。
因为就是怎么说呢？
这很有意思，
因为很多时候为什么《王国风云》或者《欧陆风云》对我们这个系列非常重要呢？是因为很多情况下如果没有它的话，那我们介绍这个东西，我只能当把它作为一个很多 RPG 的一个。背景、一个主题去讲，
但有很直观的让你体验这个东西的，
就是
这
样的。
对，他把历史逻辑融入到了游戏的机制中间，让你去 让对让你去可以从一个非常不一样的角度去体验历史，明白就是不会再像很多说实话人教版教材真的就是有点说站着说话不腰疼那感觉，就是哎你们这就是反动的，你们当时就是对吧，
其实不是这样，就是各自有各自的理由。
对，
所以虽然
这个游戏其实也是教科书。
对，就是虽然王国的设定这一期同时，讲了这个东西，不像帝国那样，帝国可能是那种真正意义上的背景，就是你能看到的背景。我们今天讲这个王国和君主制，很可能在背景上都体现不出来。
对，
但是可能会让各位以后在玩一些游戏的时候，对这个游戏的设置
有个概念，
有更扎实的理解和更充实的一种概念。
对，
就算连游戏制作者都没有说，但是你心里是有数的。
对，你会有疑问，你会带着这个疑问去玩这个游戏，
尤其玩一些美式这种龙腾之类这种奇幻类 RPG 的时候，
对，
你就会意识到它有些东西就更加的合理。
嗯，
而且就算你觉得它不合理，就是可能你会觉得很傻，但这个时候我就要提醒各位，这就是王国式的王国那个时代的逻辑，这不确实是我们不能理解的。你可能会觉得他为什么要这样，为什么这么拧，为什么这么傻，为什么
不变，
为什么不讲理。但是那个这就是王国的道理，
这就是那个时代。
对，这就是那个时代。
那最后麦教授给大家总结总结，
总结一下，就是我们
顺便待会儿再预告一下下一期的
对，我们一共讲了五种君主制，但是我们从选举君主制最终到这个君主立宪制，就是从他的朝阳最后到他的夕阳的余晖，就我们基本上就又回到了我们很早以前在伊卡罗斯效应那一期里边讲到的易经这个乾卦，从君主制从一颗破壳的小龙在水中慢慢的游荡，然后到后面飞出水面，最后飞龙在天，最后亢龙有悔。
对，
然后他经历了这样的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由盛而衰这样子的一个过程，然后也就是说最终就像我们说的，因为帝国它有点像，对，我觉得突然有一个非常牛逼的总结，帝国是龙，帝国是凤，帝国一直在涅槃，一直在浴火重生，
王国是龙，
亢龙有悔之后就坠入地球，从此再也飞不起来了。对，所以说帝国
古龙的沉睡，
对沉睡的古龙，所以帝国可以在未来遥远的银河系中间内深处重新燃出它生命的火焰，但是王国
就只属于这个，
属于那个那一段轮回就结束了，
属于那个泛黄的羊皮纸上面，在那上面
还真是说得好，帝国确实，我们可以在各种的科幻作品里面去
看到
它，
但王国就变成了。另外的那种感觉，
苍白的背影。
对，
然后那我们下一期就该到这个 Republic 共和国。
对，我们下一期就是共和国。
对，然后一开始我一直认为这个是一个相对而言比较新的一个体制，但是麦教授告诉我并不是，
对，
从很早很早以前就存在这个，
存在很早以前曾经有非常长的时间，帝国、王国跟共和国存在世界，地球的
各个
角
落。
对，
没错，
好，
所以这也会是一期非常非常欢乐的节目。
对，然后呢，大家期待一下下期的同时共和国篇。好，
各位再见，
这期节目就到这了，拜拜，
拜拜。